锻炼成就到太绝去。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2年美国金山圣寺。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
谁开悟了，谁的生死就了了，生死了了，那么一切 不要像打和气的时候那样子，更不要像这个国义那样子。国义打和气啊，梁和气最后这几天呢，他就打了王祥，打出王祥来。打什么王祥呢？他想要偷人参吃。那么现在呀，不要偷人参啊，给你们整个的人参来吃。那么这个王祥就不会有了，吃了人参就要啊好好的用功，以开悟成佛为目的。这个果义啊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打这么个王祥，我先给他向大家来出去当死啊，他觉得这个不容易翻了啊，不容易翻才有翻，这个人有过应该就叫大家都知道，要不叫大家知道啊，你害你总打这个王祥，叫大家一知道了，看看大家啊都知道了，以后再不敢打这个王祥。还有人打王祥，打什么王祥呢？说以前他们打十四个残疾的时候，有人呢想吃卡里奇，那么现在呢要有一点卡里奇是也不错啊，你也不承认，那你不承认呢这回你不坦白，这回残疾恐怕就要不用功用的不太好。这个人说我现在就走了，那我没有好处我就走了，走我也不留，快一点。什么是人参？什么是卡里奇斯？就是念佛是谁啊，你们大家试一试这个味道。大家再站起来，开始这个禅期。谁跟着谁要迷一定的次序，咱们乱跑乱跑啊，乱跑乱跑啊，我招前几昨天说是啊，这个规矩太分得太清楚了，那我们现在就叫他不清楚。
山寺中般若堂，
四方共聚玄佛场，谁能悟透娘生面，虚如自在又清凉， 了脱生死，这是一个修行最好的法。你不要马马虎虎的，
来，我给你们讲一个公案。在中国呀，药王天童，这个天童寺是中国一个很大的丛林，那里边呢可以住得5000人，5000出家人，5000比丘有地方住的。每一年呢到冬天呢也打禅期，冬参夏小，冬天就打禅期，夏天就讲经说法，这叫冬参夏小。为什么要冬天打禅期呢？因为冬天天气比较冷一点，这冷啊人用功啊是有帮助的。你一冷就要用功，怎么叫用功呢？也就是啊把你自己那个系统开开，把你自己那个火炉啊开开，开开自己的火炉啊和这个冷啊来斗争，也不怕冷。越冷呢越有精神，所以在这个冷天呢参参打坐，你把你自己那个暖气开开了，不单不冷，而且还会出汗啊，会出汗。那么在这个时候参禅是最好。热的天呢很容易睡着觉，冷的天呢你要一睡着就冷，一冷就醒了，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睡啊。所以呀、不要怕冷修道。冬天参禅呢，当时的人都吃午。怎么叫吃午呢？早晨喝一顿粥，晚间呢不吃东西，午中呢吃饭，这叫过午不食啊。这个人用功啊，晚间不吃饭他都嚼得饿了啊，嚼得饿就打妄想，哎，饿得很难受，很不舒服的啊。人人呢饿了就要打妄想了，说可以偷一点什么东西吃呢啊，偷馒头也在库房里锁着啊，偷饭都在库房里收着，没有法子偷得到。那么当时啊这是个维诺师父，这个维诺师父是有神通的人，一看哎，这个哦，把人饿的都打妄想，都要偷东西吃，那个就要偷人参吃，那个就要偷七喜吃啊，这样的怎么可以啊？这个维诺，哎，我帮助他们大家，他用神通啊。就到库房里把那个所有的锅巴啊，就饭底下那个粘锅那个硬的东西叫锅巴啊，俺北方叫饭胶广东叫饭胶，北方呢俺北方叫锅嘎子啊，这个名字很 很不容易说的，我嘎子。那么因为住几千人呢，在丛林里头，每一天呢，这个锅巴就剩了很多。这个东西呀，不是说有锅巴就不要了，把它放到拉萨罗里啊，到拉萨再来就拿走了，不是那样。他这个东西还留着，留着煮饭的时候啊，还放到那个饭里头再把它重煮过，还一样吃的。所以啊，人多你要糟蹋东西，那就是很多了，咱们就都保留这个锅巴在库房里放着。这个维诺就用神通啊，跑到库房把这锅巴给拿了很多来，一个人呢面前给放一块锅巴啊，这个人打坐心开镜的时候一看，我自己这一块锅巴拿着去自己偷着吃，每一个人都自己在自己那偷着吃啊，俺们这可以偷着吃人参，可以偷着吃 cheese 啊，你是买很多是吧？哎，可以到库房偷去，你们谁有神通可以显一显啊，哎，你不要锁那个门，但是锁门呢就他们神通就进不去了啊，这么人人都吃锅巴，吃完了觉得啊，用功啊，有多少帮助，又能用功了。那么这个维诺啊，就今天偷，明天又偷，后天又偷，一连偷了好几天，把库房的锅巴都给偷没有了。这个煮饭的这个饭头和裤头，饭头问裤头啊，锅巴呢？裤头说：“你不煮了？你没有煮吗？”我没有啊，没有，怎么没有了呢？我怎么知道啊 ？I don't know 啊。嗯，说裤头说这不行啊，得要去见方丈和尚。托托埃博，就到那见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是密祖，密祖也是有神通的人。那么裤头说：“这个库房的锅巴不知都怎么都没有了。”密祖说：“怎么会没有？当然你们煮吃了他就没有。这是不是？”饭头说：“他没有煮。”这个，但是库房里都没有了。密祖说：“那回去被老鼠给吃了。”啊，好了，算了。啊，密祖一观察，哦，这个维诺你这么样子啊，你犯戒偷东西，好，那么这一天呢？这个密祖也到禅堂里来打坐，来打坐啊！这个维诺又跑到库房去偷东西去了啊！他看这个，他跑到库房去了，就把他这个臭皮囊啊，他是他那个精神去的，他那个性灵性去了，那么他这个身体还在这坐着。这怎么叫神通呢？他这一观想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拿来了啊，拿来。这个密祖就把这个维诺这个臭皮囊就给放这个纸单底下了，就放那个凳子底下了啊，还在打坐。偷东西的这个维诺回来了，一看自己那个纸单上没有了，一找，原来在那个纸单底下呢，在那个凳子底下，自己从那个凳子底下又爬出来了， 爬出来，和尚说你干什么去来着？你在庙上这么偷东西，把库房的锅巴你都给偷没有了，你还去偷，现在要欠你的单呢，你不能在这儿住了啊。那么这维诺说可以，你欠我单，但是这个大众师傅真是饿得不得了，你我要走了，你晚间可不可以给这些个人一点东西吃啊？密祖说，那你走了，那你不要管了，你走，我欠你的单，他那你要不给东西吃，我也不走的。好了好了，完了。所以晚间呢，每天晚间一个人两个菜包子。这密祖告诉这个维诺说，你走了以后我给他们两个包子吃。这个维诺就走了，一走从天童，他用神通就到南京。到南京那儿本来他想要到汉口，到汉口归元寺去赶斋。但是他在南京呢，看见那个南京那个地方很闹热的，又有唱戏的，他就在南京看了一场戏，看了一场戏，然后又用神通就到了汉口，到汉口归元寺。当时归元寺的方丈和知客，这个方丈也是有神通的，说今天等一等啊，有一个和尚来，他来到这儿赶斋，俺们先吃饭，后开帮，他要听着俺们这梆子一响呢，他来赶斋了。俺们先吃饭，后开帮。那个帮呢，就是有那么木头做的一条鱼呀，一大的帮帮的，那叫帮子。为什么要先吃饭后开帮呢？就因为这个和尚知道他在南京看了一出戏，好，你看戏，我就不给你饭吃。他在南京看完的戏就到汉口，到汉口，听着梆子响，他要进去赶斋，人家那归元寺就先吃饭。饭吃完了，然后开帮，他到这说你们怎么不吃饭呢？吃完了。你这不合规矩啊，你要先开帮后吃饭呢。这方丈和尚说，谁叫你去看戏来的？那么他一想，那没有什么话讲了，就走了。走了到四川呢，又到四川，从汉口到四川也是很远的，但是他这个有神通，很快就到了。到那儿有两棵桂树，他就坐在那地方打坐，以后就在那地方修一个道场，叫双桂堂，也很有名的，所以。这是那个维诺去偷锅巴，俺们这儿啊，这有一个轻重比丘尼不知惭愧，他去偷人参吃。所以昨天晚间我对你们讲说要给你们人参吃，既然他偷，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喝人参茶。这个人参茶本来打期也是打到第四天，要喝人参茶的，那我们现在天天喝人参茶，你们所以一定要开悟，你们谁要不开悟，那可真辜负这个我这个人参茶了，是不是啊？今天晚您是不是喝人参茶来着？所以你们各位啊，今年啊，人 不太多，但是有二十多个人，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来打禅期，那么比去年呢是好得多了。那么在这个禅期期间，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什么叫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我今天讲过了，就是要我发心去偷东西，这就是牺牲小我啊！要以身作则呀，去偷东西给大家吃啊，成就大我。大家都是一样一个，这是一个讲法。那么还有一个讲法，咱们这个身体叫一个小我，咱们佛性是个大我，这小我就是众生，大我就是佛啊。佛是全体的，全体大用的，咱们这一个人呢，一个众生呢，这是佛性的一部分，所以俺们把这一部分还还回来呀，到这个全体大用上，这叫啊，这也叫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所以今天我说，啊，你们每一个人呢，要打一个妄想，想要吃点好东西，我都给你们买着去，啊，这样，你想咖喱起司就买咖喱起司，想豆腐就买豆腐，想白菜就买白菜，啊，想油豆腐啊就买油豆腐。总而言之，你们打个什么妄想，就啊满你们的愿，尽量来打妄想，啊，你们天天来打妄想，看看呢打到什么时候为止。来，
参话头。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2年美国金山圣寺。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
现在是打禅期，这个禅期最要紧的就是专一。你这个身心意都要专一，身在这行就是行，坐就是坐，卧就是卧，要一行一坐一卧啊，都要守着这个规矩。心不打妄想，那么能信念专一， 心念专一，那个意也要专一。意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痴心，就一心呢参这个念佛是谁。昨天晚间我没对你们讲啊，你们有人记得这四句寄送了吗？有人记得现在告诉我，因为我是忘了。红炉啊，这个炉啊，无论你是什么都可以化的。啊，这我们金山寺就好像一个大野红炉似的，你是龙要盘起来，是虎要卧起来。到这儿修行就是一心修行，都要你就是再坏的人，也要变成好的。啊，再好的人，更要变成更好的。大野红炉炼金刚，在这儿来炼金刚，那句对了，你十方诸佛护道场，一切贤圣从此出，娑婆又增法中王，娑婆不是法界，娑婆又增法中王，在我们这娑婆世界，这回者又是出一个大法王。我要忘了可以，你们不可以忘的吗？我说完了就忘了，你们怎么可以忘了？说的多了，这个打前岔打得更多。咱们现在还是要自己提起自己这个功夫，来向前勇猛精进。
无心道人，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1973年美国金山圣寺。
无心道人，既然成无心道人，切记不要有心，有心就是妄想，无心才有感应。在禅堂里面，行行坐坐，坐坐行行，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俺们修道必须要明白修道的方法，你要不明白修道的方法，你就没有下手处，不知道怎么样去修行，那么 在禅堂里边行就是调身，坐就是调心，令你肾也没有毛病了，心也没有妄想了，肾没有一切的毛病，身体就健康了。身体健康了，你愿意做什么都可以去做去。你心没有妄想了，心就定了，心定了，性也定了，所谓性定魔符招招乐，你性要不定，魔就不服。你性一定了，什么魔都没有了。你是有缠魔，他也不缠了；有懒魔，他也不懒了；有天魔他也不天了；有地魔，他也不地了；有人魔，他也不人了，那么把内魔也降了，外魔也降了，所以说性定魔符招招乐，天天都是快乐，没有一天不是快乐。妄想不起处处安呐，你要心里没有妄想了，锻炼的这个心如止水，像那个水没有波浪了，像那个水澄清了，妄想不起处处安。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觉得那一个地方好，在那一个地方又觉得另外一个地方好？这就因为妄想支持着你，妄想支配着你，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满意，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会好的，这就是妄想支配的你，令你不满现实不满现实那么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这个山呢看见那一个山比这个山高，到了那山把脚敲到了那个山呢觉得又矮了又要把脚敲起来看其他的山了。为什么这样子？这就因为没有调身，没有调心的功夫。调身，咱们禅堂里 这个行起香来好像那个田径赛跑一样啊，开运动大会了，田径赛跑，看看谁能跑得第一。可是啊，我们这个禅堂里头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跑的第一，在我这看我是第一，在你那看你是第一啊，谁都得到第一啊。可是这个第一也是假的，什么第一是真的呢？谁跑得开悟了，谁那是真第一。俺们这和那个世间的运动会啊，那个田径的赛跑啊，不同的。他那个赛跑是啊，说他跑的第一了啊，俺们这个啊跑香，嗯，是脚的第一了啊，谁脚悟谁就第一了啊。所以俺们这个奥林匹克啊是要脚悟的啊，不脚悟你跑得再快也没有用了啊，不能得到第一就要脚悟啊，谁脚悟谁就是第一啊，谁不脚悟谁就是第二啊。你们愿意做第一呀、啊、就赶快脚悟。说那怎么脚啊，怎么脚啊，就是老老实实修行啊，老老实实来参禅，老老实实的打坐啊。你在打坐的时候不要打妄想啊，你在打坐的时候不要生出一种依赖性。怎么样依赖性啊，啊说是啊，我来参禅，佛呀叫我开悟，菩萨叫我开悟啊，或者我遇着一个大善知识他叫我开悟，或者啊我对于这个某一个人有一种信心他叫我开悟，这都是啊错误的，这不是开悟，这是错误啊。为什么呢？你生出一种依赖心来了啊，依赖人家叫你开悟，这怎么可以的？你人家要能叫你开悟的话啊，那你不需要吃饭就能饱，旁人替你吃饭你就能饱，那你就能啊，旁人能叫你开悟了。如果啊旁人其他人吃饭你自己不能饱，你还要吃饭才能饱，哎，那你就要吃饭啊。那么这开悟也是这样子，说你不修行其他人可以帮助你修行叫你开悟啊，这就等于啊啊，你看着旁人吃饭你不吃饭就会饱了一样。如果旁人吃饭你不会饱，那旁人也没有法子帮助你开悟的，只可以善知识啊来啊告诉你怎么样用功修行，怎么样啊这个打坐啊。这个呢虽然只是你这条路，可是这条路要你自己去行去，要你自己去走去，你自己要不走啊，那还是没有用的。那么啊，这是一个依赖性。还有你往那儿一坐的时候不要就往后面靠到墙上，以为这个墙是很硬的啊，我靠也靠不倒它啊，靠不出窟窿来啊，我这么一靠啊啊，这睡着了也跌不掉地下啊，这也是依赖性。你这么靠着墙啊靠得多了 我先警告你，这会吐血的啊，会生毛病的，所以不要生这种依赖心，不要往墙上靠，或者后边再垫上一个枯死啊，这靠着这个墙啊也不硬了，那么靠着也觉得舒服一点，这也是错误的。修道的人不要找舒服啊，不要啊怕痛，越痛我越和你碰碰啊，你一痛吗，哎，那才是好呢，哎，就是叫你痛啊，腿痛吗，哎，痛厉害一点，再痛多一点，腰痛吗，好，你一痛我不管你啊，随你便，你越痛我越要做啊，我一定要和你斗争到底，我一定要胜利啊，要有这样的没有依赖的心啊，后边放一个枯笋啊啊，做的这个什么，那智慧睡觉的啊，那一舒服就会睡觉的，你要是不舒服呢，这个强硬一点呢，把腰顶得痛了，那还会不睡那么多觉啊，所以呀，不要生出这种依赖的墙啊，坐那个地方要四不靠，前不靠，后不靠，左不靠，右不靠啊，谁我也不靠，我要自己要打起了精神，我要发这个冲天的志愿啊，我一定要了生死，我绝对啊不马虎，我是个大丈夫，我是一个大英雄，我是一个大豪杰，我是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罪的人，怎么可以有一种依赖的心呢？所以咱们修道的人一定要自立，不靠任何人啊，不靠任何事，不靠任何物啊，一定要啊做的非常的坚强，一定要心如铁石啊，我要修道不开悟，我呀不一天不开悟我就一天不休息，一定要啊明白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要发这种啊坚固的心啊，诚恳的心啊，恒远的心来呀用功修行。阿嬷在这个两个礼拜期间，两个禅期，一定要啊把本分的事情阿嬷弄清楚了的啊，不要在啊生来的时候糊里糊涂来的啊，等到将来死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死的，哎，那就啊太没有意思了，阿嬷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生的啊，将来阿嬷怎么样死法，阿嬷死是不是啊自由自在的，阿嬷要啊修的啊来去自由啊，那是真正的自由，我愿意来我就来，我愿意去我就去啊，来也没有烦恼，去也没有忧愁啊，那么我愿意去随时啊把腿子盘起来啊，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和大家啊随便谈一谈，告告假，这就走了，啊，这叫生死真有把握了，能以这样子。那么这样子，啊，要怎么样才能这样的呢？就要我们现在先啊 要要人不死，须下死功夫。你要想啊了生脱死，你就要用一点真正的不怕死的那功夫啊。所以呀、啊，不要这个怕痛，不要怕难，不要怕苦啊，什么也不怕，哎，这才行呢啊。果脯，我希望你把这个你后边那个苦笋啊，掉到这个太平洋里去，不要令他障碍你修道，不要令他总帮助你睡觉，啊，这个我走过一趟，我看你那睡觉，走过去一趟看你睡觉，这要是这样子啊，那你参加这个打禅期就是睡觉的期，啊，并不是打禅期，这个禅期啊是像这个火眼金刚似的哦，什么也不怕的啊，像生龙活虎一个样。哎，你要睡吗？好，我就耽误叫你睡，我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啊。这个你人要没有这一点的志气，那怎么能修行啊？怎么能成就道业？那个成就道业的人都是有骨头的人，都是有血的人，没有一个呀没有骨头的人，没有血的人，他会成就道业。
中美禅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2年美国金山圣寺。
各位都在这个冰箱里冻出来了，冻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现在提出来再研究一下。我的规矩跟着其他国家的规矩，我们现在在这是要创一个独立的改革佛教的一切的毛病。在中国禅堂里头，我告诉你，一天呢要吃三餐，吃三餐，这是相差的、早起要吃粥，中午要吃饭，晚间要吃包子啊，这是不同的地方。在中国的禅堂里边，每一个人都要挨打的，都要用这个香板打啊，你对也打，不对也打，每一个期要挨一顿打，这个扳手啊轮着打你，打这个打那个，也挨着打。今年没有打，是不是啊？几千打过来的，因为今年呢，啊，我这个慈悲心也多一点，你们这个业障啊也少一点，所以就不打了。那么这是不同的地方，那是中国禅堂里要打的，尤其啊，越打的痛。那才是规矩越严啊！高明寺这个妙老和尚就是打得出名了，无论什么出家人到那儿都要被他打过，甚至膀子都给打断了啊！喝都喝死你，哼！那个老和尚真是厉害啊！我那儿一坐，你这个。一般的这个 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似的，那么样的怕啊。那么俺们这和他的不同的，俺们这没有那么大，我每天跟你们讲开始的是欢欢喜喜，对你们好像哄小孩子这么样子啊，好像 baby sitter 似的。嗯、啊，那老和尚啊，没根本就没有笑容的啊，总是那个像那关帝公那么样子啊，讲起来就欢喜骂人，欢喜打人啊，这样子。这是不同的地方。俺们这为什么在这国家要这么样苦呢？因为这国家你们的福报太大了，福报太大了就要受一点苦，返回来啊！你呀、啊，因为你出家不那么享受了，你才能发一种道心啊！我一定要修行，我也不修行，你说我这么样子太没有价值了吗？啊，我放着。好衣服不穿，放着好饭不吃，放着好房子我不住，我受这么大的苦，这一定要用功的啊，要不了生死的，这是不同的地方啊。还有中国禅堂呢，这个无论哪一个，那个腿也不可以这样子的，不可以把腿这么支起来啊，不可以把腿伸出来，伸出来你那个腿就要挨打的啊！一点都不客气的，那和尚啊扳手都要挨打的，那个扳手啊，譬如是扳手睡着了这么打呼，那个轻重从那儿熏香煎香过来了，他要打这个扳手，但是打扳手怎么样打和打轻重不一样啊，他要跪那一条腿啊，右膝着地，咱们跪着拿啪打一下，怎么你打醒了他跪那打，这是打扳手打和尚啊，不跪那不行的，这是不同的，俺们这儿没有这个，俺们这儿我也不叫你们打人啊，因为我好打人已经就很不好了，不要再叫你们打人啊，这是不同的啊。还有中国这个要喝茶，喝茶呀，他茶杯这么大的啊，这么大一个茶杯，有一定的拿这个茶杯呀，有一定的拿法，要用这个手，这个手托着这个茶杯底，这个大拇手指头啊按着这个茶杯上边，这么样子啊伸出去，那个倒茶的给你这么倒满了一杯，拿回来怎么喝，喝完了把那个茶杯放到前边那儿，那个当值的看你都把茶杯放下来，他来到这一个一个都捡起拿走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很没有声音。俺们这儿呢，虽然喝人参茶，但是这个规矩和那个都差一点。不过这慢慢来，慢慢你们带大家来研究。在这个国家不一定要仿照中国那个规矩，要适宜这个国家的风俗才可以。那么这是相不同的地方，在中国的坐禅的人不可以走到禅堂外边去啊，或者喝茶呀，或者做什么，或者到旁边去站一站呢，或者坐一坐都不可以的啊。在禅堂里头啊，你吃完饭就到禅堂里跑香啊，一秒钟也不做旁的事情，那么就 一秒钟也不能空过，是这样的。那么在这儿啊，我们这是美国，美国，有多少不同的，所以吃完了饭，大家跑到上边，大家是漱口啊，或者到那地方去伸伸腰啊，伸伸腿呀、啊，这种样子，啊，这个有一点小毛病也不要紧的，那么将来啊，也都会上轨道的。
调身安心好开悟。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1973年美国金山圣寺。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
昨天我说古来这大英雄大豪杰这个伟人哲士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他的成就都是有骨头和有气有血的人才能成就。这骨头就是表示百折不挠，无论遇着什么境界都能把这个境界克服了它。作为人能转这个境界，而境界不能转人，也就是啊世间所说的人定胜天，你人要有一定的志气啊，天你都会把它战败啊。一般世俗人认为这个天就是无以上之，什么事情都不能超过这个天。可是你要有一定的志气也能胜过这个天。这个天呢，他就说的上帝的意思。这个上帝呀，不一定是天主那个上帝，不一定是耶稣那个上帝，也不一定是儒教那个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管理一切众生善恶的这么一个乡长啊，一个地区的区长啊，并不是无以上之的一个上帝。不过他在我们众生的上边啊，他并不是一个无上士，他啊这个上帝在儒教里说斋戒沐浴才可以是上帝啊。有啊，斋就吃斋，戒守戒律，守戒律呢， 啊，就是不犯淫欲的恨。啊，沐浴，沐浴啊，就是把这个身体洗干净了，啊，把这个心呢也洗干净了，就可以呀、啊、侍奉这个上帝，可以和上帝呀 啊相通啊，通于上帝，就是啊，你这种诚心呢，上帝会知道的。